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跟凯泉特别请了一位嘉宾，是俊梅姐妹。俊梅这个名字其实很特别啊，凯泉。
俊梅听起来好像是说在险峻的山上啊长的这个梅花，那一定在这个生命力方面是很强劲的。不过我们看到俊梅坐在这里，她是一个这么温柔贤淑美丽的女子。那我们今天把俊梅姐妹请来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她的人生，她的经历哈。俊梅你好。
你好。
刚才呢也听你在聊天的时候跟我们在分享，其实你小时候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是吗？
是啊，因为我是早产了，也很冷 那年，然后我是出生的时候也是时代产景嘛，所以爸爸妈妈都担心我不能存活，所以就给我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爸爸妈妈对我的一个盼望吧，一个希望吧。对、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的时候那个家庭环境呢？
小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啦，所以呢他们就给我们灌输，就是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方法，也要自强不息了，所以从小都是在这种氛围里面生活了。
那一听就知道您是从中国大陆那边移民过来的哈、
对，
那个年代有很多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他们还是很向往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因为他们觉得在海外孩子们才有希望去改变他们未来的人生。当时您的家庭有没有这个计划？
对，当然了，就是到我快高中毕业的时候，爸爸妈妈有这个念头要到外国去才能够有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就为我安排了到外国的机会了。
但是你自己想要出国吗？
其实没有想过的。
那为什么呢？
那时候是很享受在那边同学之间，因为高中了嘛，其实很多同学之间有很多友情啊，其实没有想过到外面去闯，因为可能我没有那种独立的能力，特别是妈妈她从小都给我们安排了，每一步都为我们安排的，去哪家学校去读什么，甚至要我读理科不要读文科，这些都替我安排好，很多的事情她都是好像为我们去计划好。其实我是不是一个很有独立能力的人，所以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自己独自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后来他跟我安排，其实我还很不情愿的。
后来你出国是用什么方法，是用什么理由？
那时候没有其他方法，除非你有亲属的在外国，我们没有，所以只有就是嫁过来，爸爸妈妈就认识一些朋友，一些朋友的孩子到外面了，就在外国回来中国玩的时候介绍我去认识，那我就这样认识我的先生，但是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他只是逗留了一个星期吧，我们就是相处了一两天就这样决定了。
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那个时候？
印象其实还算好了，因为他还是很年轻的，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是很勤劳的那种人，做事很利索啊，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哎，如果嫁一个也不算是很年老啊，也跟我年纪差不太大，还可以吧这样了。其实后来他回到加拿大，然后就给我做那个申请，那段时间我曾经就是想跟他悔婚，后悔了，就是 哎呀，一下子很恐惧啦，担心啦，为什么我要一个人自己到外面就跟一个不认识的人不了解的人去生活，然后就越想越担心越想越害怕，跟他说我还是不要来了这样。
那结果呢？
结果还是因为妈妈的压力吧，所以还是顺服了。
那俊梅，听你刚才讲，就是其实你小时候是一个应该算是柔弱的孩子是吗？
对，我从小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外号叫林黛玉，就是很柔弱多愁善感，看什么事情都好像黛玉葬花那种，很喜欢哭的那种小女生。
后来你有了情绪的问题，那你觉得会不会是你过去的童年生活给你埋下的一些阴影呢？
我现在回头去看，特别也受妈妈的影响了。其实妈妈也是在我懂得去思考的时候，就看到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给我们两姐妹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她那时候好像工作上就有一些被冤枉，有一次她是自杀的。我放学回到家里就看到门口就一大堆人围着我们家，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是她自杀，爸爸还好就早回到家就发现了，然后就抢救。妈妈为什么会自杀呢？后来也没有给我答案，但是我们是从小在她的那个情绪的那种控制下，在我们家庭里面的那种影响是蛮大的。
你说妈妈对你的要求很高，已经努力了，但是她还是不满意呢？
是，你说的对。我记得有很小的事情都是了，就好像她要求我们在清洁房间啊，去扫地啊，那我们就很认真去做了，她回到家里了，她还是要去再做一次，那我们这么认真去做了，她还是不满意，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永远都不能达到她的要求的。
那这样听起来你和妈妈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好的是吗？
对，其实是有点怕她，那时候还没有算是恨了，只是后来她安排那个婚姻以后，那时候就很怕她的，就很怕在她的掌管下去生活，所以后来其实我还是决定要离开，也有这一个原因了。后来还是顺服以后还是觉得哎，倒不如去脱离她的魔掌吧，这样好吧，那我就嫁出去吧，反正你要我嫁出去，那我就嫁得远远的，不要让你管我了。其实很多那种负面的经历啊，晚上他想找一个梳子，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不到，他不让我们睡觉的，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也不是什么大的那些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做到呢？责骂我们也会打我们的。
所以刚才听俊梅讲呢，她的小时候的人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母亲的这种压力，无形的压力，在她的幼小的人生经历当中已经埋下了这些很灰色的种子了哈。
是
导致你后来渐渐的发现你有忧郁症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的忧郁症是怎么样发现的？
我刚刚说就是其实很小的时候已经也有这种症状，那时候不懂，过来温哥华以后呢，依然是那个林黛玉的那种，经过很多年的生活啊，忙碌啊，就失去了自己啊，找不到自己，也是自己跟先生一起开餐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个爆发点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本来想跟我们合作做生意，但是后来我们谈不拢。那个朋友我们是世交，从小就一起玩，后来是关系破裂了，然后我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就爆发出来了，那时候就一下子那个情绪崩溃了，每天都哭，也不受控制，有一段时间就几乎就不出门，任何事情我都不感兴趣，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黑黑的，全部是黑的，都没有一点亮光的，就整天就在那里以泪洗脸一段时间了，那个时间还蛮长的，然后睡觉也睡不好，也不想吃。我其实也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很喜欢跟人家交流的那种，可是那段时间我什么兴趣也没有。我也是很喜欢美的人，把自己装扮得美美的出去的那种，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 根本就不想出去，大概有半年时间吧。
有没有想过要自杀呢？
那时候还好没有想，但是会自己自残，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独自一个在一个很深的幽谷里面，又很迷茫又很那个恐惧，什么都没有，就是身边一点什么拿得到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我相信是神在保护我了，就没有去想到 轻生。但是曾经有过离家出走，因为先生不懂得怎么样安慰我，家里两个小孩子也不懂，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忧郁症，那我就觉得他们不理我也不爱我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要走了，其实那个目的是希望他们安慰我然后就驾着车一边流着泪，其实 很危险，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去到哪里，去到一个地方就没有人的，我记得我是那天晚上在外面住了一夜，这个经历其实 蛮辛苦的，就觉得没有人理我了，也有点想放弃自己了，这样很感恩啊，神就没有让我去放弃自己的生命。
人走何时不由惊慌，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藤之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
说到你的信仰，你是在什么时候才接触到神，接触到这个信仰呢？
刚移民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讲了，但是一直抗拒了， 真正是觉知的时候是2002年吧，我记得在一个布道会上，但是后来就没有真正去认识神，只是一时的感动，觉得我需要这样的一个掌管我生命的神，后来就忙自己的事业，就没有真正去了解真正的信仰，神是如何跟我有关系，一直到忧郁症的发生才把我真正带到神的面前。
为什么忧郁症会让你再回到神里面呢？
因为这个忧郁症其实我用了很多我自己用的方法，包括其实很长时间我都去上一些情绪的课程啊，去认识自我，去寻找自己属于应该在生命上是怎样的一个路程。没有发忧郁症的时候也去见辅导，也曾经做过情绪的导师，觉得哎，其实我都用了很多方法去改变自己啦，去学习怎么样去让自己成为一个乐观的人啊，去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人啊，就是用了很多的方法，现在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法，最后我是所有的方法都不能止住我的眼泪，不能给我真正的平安，也不能给我那种信心出来的时候，我就完全就谦卑下来，我就跟神说祷告，我说神，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你就止住我的眼泪吧，给我真正的平安，那我就跟随你吧。所以这一次的祷告是他真的止住我的眼泪，虽然有点跟他讲条件，但是觉得真的神是听祷告的，原来以前一直是没有想到这个神是跟自己有关系，只是觉得我把所有的事情受洗啦，什么形式上 的事情都做好了，哎，我就可以拿到通行证了，原来不是的，其实原来他可以给我很多的祝福的，我就觉得那一次才是真正回到他的身边。
在那一个祷告之后，你觉得神怎么去帮助你？
首先他是止住我的眼泪，然后我是从来没有感受到那种平安，因为忧郁症是让我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焦虑，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跟老公所有的沟通啊，一两句我就开始又爆发了，就脾气又来了，那种暴躁其实也在，但是这个祷告就让我哎，真的是完全没有领略过的那种平安，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不一样，这是真真实实的，真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信仰。然后神就透过很多其他的课程，就是以前的课程其实里面就没有跟信仰有关系，后来就透过不同的教会举办的课程，透过不同的一些的阶段医治我里面不一样的东西，包括最大的一点就是跟妈妈的关系，其实跟妈妈的关系我那时候即使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神就透过身边很多派给我很多的天使啊，包括这些的课程啊，包括一些的属灵的长者啊，包括也听到很多别人的分享啊，神就一次一次的带领我，是神就透过很多不同的话语，圣经里的话语，很多的安慰，把我心里边的那些埋怨那些怨恨啊，都渐渐的拿走，这个是最让我得到自由的，因为这个怨恨拿走了以后，其实也包括把我的婚姻的关系也改变了，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对妈妈的埋怨也包括是对自己的不能接纳，更大的一个就是不能接纳自己的婚姻了。所以这些神对我的改变就是让我觉得哎，真的是他信实真的何其广大。
那你刚刚说你的忧郁症后来祷告之后，那经过多长的时间才慢慢好的呢？
你是说忧郁症的那些症状呢？其实是应该有大半年吧，就是慢慢的没有那种焦虑出来，所谓的焦虑也是自己愿意放下一些对事情啊要求啊，对人的要求啊，我相信完全放下了，现在也要学习，但是那时候就是没了那些症状，就是应该半年吧，
其实你也用过很多的方法，你说你去上课啊，也有去看辅导啊，其实你也有看过医生吃药，
有，
所以很多方法你都是尝试过，
都尝试，
但是后来你是选择了祷告依靠神。
嗯，对对对，其实我也是鼓励朋友们，真的我自己其实也在这当中也有一个觉得非常重要，当那个忧郁症的症状我自己意识到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找医生的，那个医生其实也给我很多的鼓励，他也告诉我说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那么主动的，特别是男的，他说他见过很多其实是到真的垮的时候才去见医生，其实是很晚了，所以他是还是鼓励也是赞扬我了啊，你很好啊，你会主动来找我因为如果你太晚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很难挽救的。对啊，我是觉得真的感谢神了，就神让我去主动找医生，主动去接受治疗，到最后还是主动要找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真的凯川啊，很多人有忧郁症的时候，像刚刚俊梅所讲的，都躲在房间里面，你躲在一个屋子里面，你什么东西都不想做，
对，
饭也不想吃，就是一直在哭，
对，
可能连走出家门都不愿意，
不愿意，
怎么会想到要去看医生呢？
所以其实俊梅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就是我们要真的勇敢的面对，其实忧郁症呢是一种疾病，那我们要知道它本身的这个诱因，当然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哦，我们自己患上了病，就如同我们患上感冒啊，或者患上一些其他的病症一样，其实我们不要去忌讳去看医生，也不要忌讳把自己的经历啊和大家分享，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忧郁症的阴霾当中走出来哈。俊梅啊，我想啊，其实你在这个忧郁症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好转起来，还有很多的经历是你在你的家庭，你在丈夫啊，在孩子啊，或者和母亲啊这样的关系当中啊，渐渐的看到我们这个神是这样又真又活的一个神，也希望把这个神呢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那希望你下一次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分享你下面的故事好吗？
好啊，非常乐意。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不知道他到底从哪里来，风吹风吹，可听